我哋今日就是认识诗篇，去打开圣经，我哋是看下诗篇。今日我的主题就是叫诗篇信徒灵修生命的指引，就是我哋系认识诗篇的时候咧，就是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是佢最喜欢的书，俾人使用最广泛的圣经书卷都是诗篇。诗篇原本的名咧，就是喺希伯来话咧系叫赞美或者赞美诗歌，中文我哋叫诗篇。有位出名的神学家叫加尔文呢，咁佢係咁样讲关于诗篇，去睇下一幅唔该。佢话诗篇宝库中所拥有嘅既丰富又佳美嘅宝藏，实在难以用言辞表达。我常常愿意将这本书称为灵魂细处的解剖书，我想这并无不妥，因为人所能感知到的种种内心情绪没有一样不在此得到形象化呈现。是的，所有的悲伤、忧愁、惧怕、疑惑、盼望、担心、焦虑，简而之，所有搅动人心的各样愤恨情绪，圣灵都在此栩栩如生地予以展现。咁呢個加爾文寫嘅，咁即係有優美啊，咁但係覺得係好真實啊。詩篇就係有呢種嘅豐富嘅情感，係用禱告、歌詞、歌頌、詩句去表達。當我哋閱讀詩篇嘅時候，會好容易投入喺詩篇，即係詩人所表达的感情当中，无论是什么环境、时代、文化，诗篇都可能会跟我们有共鸣，因为是会表达到我们的内心世界。诗篇有一种诗篇，我们是叫咒诅诗。我今天就不会特别解释咒诅诗，但如果你想认识更清楚呢，我细仔就啱啱琴日话我听，喺呢本嘅恩福神学院嘅季刊51期呢，有一篇就系呢个祁伟强牧师系写嘅，系写得好好嘅，我琴日都睇呢个祁伟强牧师，咁佢写咗谈论咒诅诗。咁佢写得好清楚呢咒诅诗系点样样。如果你有兴趣，我哋嘅嗰边出边咧都有几本呢个柜行喺度，你可以阅读啊，认识啊。咁今日我就系会讲其他，除咗咒诅诗，希望讲其他啊。咁诗篇嘅标题咧，是即是当中是会见到的，即是好多人认为这些标题就是原本的创作的，跟诗篇一样。有人觉得可能是后期加入去，不过是仲是分期当中。但这些标题就会告诉我们听诗篇的作者呢，咁好多包括大卫呢，大卫写了70几篇啦，摩西起码有一篇啦，所罗门啦、亚撒啦、何拉的后裔啦、希曼啦，同埋其他无名的人啦。咁标题当中写住大卫的诗呢，在希伯来话可能其实唔系大卫的诗，可能是可以咁样译啊，由大卫写的诗，或者是为大卫写的诗，或者是献给大卫的诗，或者大卫监赏过的诗， 都是个希伯来话，即是这样的译法都可以是。所以是不是大卫写呢？但是写给大卫，但是他做编辑员呢，其实我们不知道的。不过是总之是由摩西时代一路到以斯拉记，即是诗篇都是跨住这么长时间。咁所以诗篇呢，即大部分都系可以唱出嚟嘅，系诗句嘅，系用呢啲希伯来话嘅诗文学嘅诗嚟写出嚟嘅，系会有赞美啊、感谢、祷告，内容都有以色列人嘅历史，同埋预表基督弥赛亚嘅诗篇。诗篇是分五卷，咁啊呢度见到嗰五卷咧，咁每一卷咧就后边就用一个嘅三一颂赞美嘅嚟结束啊，咁所以我哋见到呢五卷最后嗰个赞美诗就系诗篇150篇，系伟大嘅三一颂嘅。有位好有名的牧师，是英国的，即之前的前辈摩根摩根是这样讲这五卷诗，他说全五卷书中每一卷都有这样的颂赞句，仔细查考这些诗句，我们会发现神的不同属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敬拜内容，大致的分类是怎样呢？我们看看，即是第一卷的结尾赞美诗就是敬拜圣咒者耶和华神，他是帮助者。第二卷的结尾就是敬拜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神。第三卷就是敬拜耶和华直到永远。第四卷敬拜耶和华众民所做的敬拜，第五卷敬拜耶和华达到顶点的敬拜。咁呢个出名的摩根牧师佢就系嘅分析。咁其实诗篇本身可以另外有按分类嘅嚟认识诗篇。咁佢有唔同嘅分类嘅。这里有五种，就是历史性，是涉及以色列历史中和一件或者数件具体事件，或者涉及诗人的生活。第二方面就是弥赛亚，有成16篇就是弥赛亚诗篇的，是讲基督的受苦和其后果的荣耀。第三方面就是预言或千禧年，咁啊，指向以色列人将来嘅灾难及其后平安嘅时代，即系耶稣喺地上建立王国啊。第四方面系悔罪记录诗人出自内心嘅认罪，以及他真心同悔地呼求饶恕。第五方面就是刚才讲的那些咒诅诗，恳求神向他子民的仇敌报复想认识咒诅诗就看这个期刊这个五诗，即很多历史游教都会讲到诗篇的分五卷书，就是等于摩西五经，即是有这个的对比，所以是会看得到下一幅，麻烦即是第一卷好像创世纪，第二卷就是出埃及记讲救赎，第三卷呢就是好像跟利未记是讲圣洁，第四卷民数记，第五卷是生命记，即是有人是这样分析。但是我们见到诗篇呢，就是写的时间由摩西一路到以斯拉记，就是跨成整个旧约圣经的。咁啊，好奇妙嘅诗篇当中咧，就系会写出嚟，差唔多教约圣经所有嘅神学观点都系诗篇会揾到嘅。特别关于神嘅神属性嘅神嘅伟大，诗篇讲好多。 新约圣经引用诗篇比其他的教育书卷更多的，所以是很奇妙。当耶稣服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向门徒显现，他就由从摩西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，即是讲解他自己的事。你看路加福音24章44节，主对他们说，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对你们说过的话，摩西律法、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关于我的一切事都必定应验。于是耶稣自己讲明诗篇是讲关于他的，即会是用很多的诗篇是描述关于耶稣。所以我们首先我们看、今天是我们的、第一点，就是看诗篇预言耶稣、因为诗篇是预言耶稣，耶稣是受高者，是神的受高者，基督尼赛亚是诗篇的主角。可以说有16篇的诗篇是称为尼赛亚诗篇的，是讲耶稣的生平、他的出生、生命、死亡、复活、荣耀、祭司身份、作王的身份。诗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讲神作王，神的王位，神是天上地下的王，是以色列的王。大卫在地上是建立在世上的以色列的王国，但是他知道他的后裔要有一位就是兴起，就是尼赛亚，会在地上建立永远的王国的。所以是诗篇就很多是用大卫的后裔这个的将来要来到的尼赛亚，就是建立的神的国在地上，就是一些的诗篇。那我们看得到诗篇是、很清楚描述到耶稣是怎样。有人分析说诗篇描述耶稣比福音书更清楚。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上山祷告，但诗篇告诉我们耶稣祷告的内容。福音书说耶稣钉十字架，诗篇告诉我们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。福音书告诉我们耶稣升天，即复活之后升天，诗篇告诉我们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。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五节，那是他必在烈怒中对他们讲话，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，说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。受高者说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，耶和华对他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你求我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作产业，把全地都归属于你，你必用铁掌击打他们，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。那诗篇一开始第二篇已经是表示耶稣是受高者的，圣灵感动大卫、预言关于尼赛亚，所以大卫知道在以色列他的后裔就要有这个君王出来的、他称呼尼赛亚是要做以色列永远的王。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耶稣是从天上要回来的，在地上建立他的王位。希伯来书有两次呢是用回这个诗篇，是讲明是关于耶稣的、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说，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、 或者说我要作他的父亲，他要作我的儿子呢？神差遣长子，即耶稣，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又说神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他。所以希伯来书讲明这个诗篇第二篇就是描述耶稣。在第五章第五节又是这样讲，照样基督也没有自己争取作大祭司的尊荣，而是曾经对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的神荣耀了他。所以这里看得到，即诗篇第二篇弥赛亚诗篇是讲紧耶稣。诗篇一开始讲就是讲到这个受膏者的耶稣要来到在世上作王。所以诗篇是有好多这方面的预言。但亦都会预言到耶稣要钉十字架的，诗篇讲到主死在十架上的。所以我们看诗篇22篇的第一节，大家可能熟悉这一番说话。我的神啊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不听我什么呻吟的话呢？我的神啊，我的日间呼求你不应允，最晚上我还是不停止。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七句七言，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神啊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是用诗篇22篇的第一节就是开始他的说话。这个就是讲紧他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就用翻这番说话，就是因为你看诗篇，就是22篇去到中间是一个弥赛亚诗篇来的，是好像描述紧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环境。你看22篇14节，我好像水被倾倒出来，我全身的骨头都散脱了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像蜡融化，我的精力像瓦片一样枯干，我的舌头紧贴着上颚，你把我放在死亡的尘土中，圈累围着我，恶党围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能数算我全身的骨头，他们却定着眼看我，他们彼此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内衣抽签。至于你耶和华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力量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。这个看得到很明显是描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事，圈累围住我的人 是好像狗仔这样围绕耶稣的责骂，他的骨头可以点数，没一个骨头断啊！士兵将他的衣服撕裂分开，跟着为他的内衣赌博抽签。其实当耶稣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他在十字架上讲这番说话，某一个原因是要百姓以色列人看回诗篇22篇，就知道22篇所讲的描述着弥赛亚，就是他眼前经历着的做着的，就是被他知道原来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诗篇22篇讲那位的，好奇妙。诗篇不单止告诉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诗篇告诉我们耶稣是好牧人。可能大家很熟悉很喜欢诗篇23篇，诗篇23篇我读这个是新译本，所以和合本我们熟悉，新译本有少少不同的味道。耶和华是我的牧人，我必不会缺乏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了自己的名，他引导我走义路。 我哋好多人历来咧就睇诗篇廿三篇，好有安慰，好有得着。神系我嘅牧者，神系供应者，神系带领，神系照顾我一切所需用嘅。诗篇二十三篇系一路俾好多个安慰同埋力量，好奇妙。耶稣喺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讲乜嘢呢？耶稣话：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嘅。原来诗篇二十三篇是讲耶稣是我们的牧人，耶稣是我们的牧人为我们舍命，耶稣是照顾我们，我们不会缺乏的，耶稣带领我们去青草地去安静去得到滋润，耶稣去引导我们。原来诗篇二十三篇的主角就是耶稣，耶稣是我们的好牧者。好多诗篇我们看到耶稣在当中的，有些诗篇是描述大卫本身的经历的，但是圣灵很奇妙，透过大卫的经历就是超越大卫本身，就是预言到耶稣就会经历的事。所以是诗篇里面我们见到就是很奇妙这些的事情。第二方面我们看诗篇是颂赞神，可能这个就是我们灵修生活就是最重要，就是我们要看耶稣，认识耶稣，亦都要懂得赞美的。我们需要赞美神，因为赞美神是一个释放，帮到我们更加是向神表达我们的爱，我们的感恩。诗篇当然有很多赞美在当中，诗篇会教导我们怎样去赞美神。神是应该被称赞的，神是伟大，是配得赞美。在诗篇第八篇已经开始有赞美的，所以第八篇第一节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是多么威严，你把你的荣美彰显在天上，因你受敌的缘故，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，使受敌和报仇的无话可说。我观看你手所造的天和你所安放的月亮和星星，人算什么？你竟纪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诗篇第八篇就开始有赞美的，是很奇妙。我们应该赞美神，因为神是伟大，我们要认识怎样赞美神。从诗篇我们是能够学到，不是单单用一些字句来赞美，不是单单用一些歌词来唱赞美诗。从诗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发现到，赞美不是一些歌词，反而是一个心态。大卫从心里面赞美神，他经历到神的帮助，他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于是他就去赞美。刚刚读这个诗篇，他说从婴儿小孩和婴儿的口去赞美，如果小朋友去赞美，我们大人更加要赞美。我们赞美神，因为神是配得。这个第四节说，人算什么？你会纪念他。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微小，看到神的伟大，你更加要赞美神，因为你知道神是伟大。大卫懂得赞美，你看诗篇三十四篇第一节，我要时常称颂耶和华，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，我的心要因耶和华夸耀， 困苦的人听见了就喜乐，你们要跟我一起尊耀和华伟大，我们来一同高举他的名。我曾求耶和华，他应允了我，教我脱离一切恐惧。大卫为什么会赞美神？因为神一次又一次拯救大卫。你记得大卫的生平，大卫是很多年被扫罗追杀，是不是？是很困苦的时候，但是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神又拯救他。终于扫罗死了，大卫做犹大王，以色列未接他做王，有一段时间的内战，大卫都是倚靠神。当大卫做整个以色列的王之后，是不是太平了？到晚年的时候，他的仔亚沙龙又要夺他的位，因为大卫自己犯了错，做错事。大卫经历过很多的痛苦，经历过很多的危险的经历，在每一次他求神，神就拯救。于是大卫有很多的原因来赞美神，因为他经历过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原因赞美神呢？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同在？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呢就专是思考当住我们的困难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就是想到我们的痛苦压力的，可以事事埋怨投诉，这个是一个选择。大卫得不得？他一样可以这样，他可以埋怨投诉，扫罗为什么追杀我，他可以埋怨投诉很多东西的，但他选择赞美神，他选择不埋怨，他选择不是想痛苦的事，反而是思想神的帮助，神的拯救，神给他的力量。我相信大卫劝我们一起尊神伟大，他第三节说你们要跟我一起尊耶和华伟大，他鼓励我们一起赞美神，要高举神的名。因为大卫说我求问耶和华，他应允了我，教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你可不可以记得神教过你？你靠过神？神是帮过你呢？我相信可以的，不止一次两次无数次。其实我想回是我人生的时候，神是拯救听我祷告是很多次。我觉得呢，大家学一个好好的功课，当你祈祷的时候有个祷告簿，在你的祷告簿的时候写个日期，你为什么事祈祷啊，跟着隔离留下个空位的啊，当神呢是应允你听你的祷告，将你所求的是给你的，你在隔离个空位写回还有写个日期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经过一段时间，神未必是即刻答应你嘛，可能有时一个星期、一个月、半年都可能是的。但是当你经过一段时间，你看回你的祷告簿，你发现到你过去几年祈祷的事情，不是日日，不是每一样东西会应允，但是你会看到很多是得到答复的，很多得到应允。你看回那些就赞美神，神真是听祷告的神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们有短暂记忆，我们很多事是祈祷的事，跟着神应允，我们都不记得我们为那件事祈祷到，可能神应允我们，我们都不记得赞美他的。要学大卫赞美，不要将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的压力痛苦度，反而将个焦点放在神的伟大。所以诗篇三十四篇第五节，人仰望他就有光彩，他们的脸必不蒙羞， 我在困苦人呼求，耶和华就垂听，拯救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周围扎营搭救他们，他们要亲自体验，就知道耶和华是美善的，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。耶和华的圣民啊，你们要敬畏他，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真是很美丽，仰望神的你的样子是光彩的，你知不知道你信耶稣仰望神，你的样子是光彩的，不羞愧的。我认识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，那个样子是发光的，有一种气质的，反而不信耶稣，不依求神，不懂赞美，就低头苦口苦面，就没有心机，就拿住了。但当你懂得赞美，懂得仰望神，哇，平安就是因为内心里面是得到平安，得到解决，仰望神。大卫讲明，困苦人呼求，神就听到，他拯救我们脱离患难。感谢主，神有使者天使在我们周围扎营搭救我们的。我很喜欢第八节，这个新译本说，你要亲自体验，就知道神是美善。你有没有亲自体验到神呢？可能你熟悉和合本那个版本，和合本说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这个就好像要咬他一口，真是好味啊，试过就知道，是不是尝尝主恩的滋味。新译本就说亲自体验的，哇，真是需要。我们可以经历神，可以遇见神，不是要我讲的，不是圣经讲的，你可以自己亲身经历的。我很多时跟那些未信的朋友会说，你试一下相信耶稣，你尝尝主的救恩之味，你就知道是甜美的，你知道是好的，是正的，是不是？当你经历过你知道，当你不肯尝试的时候，永远不知道的。所以大卫说得很对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求神搭救我们，他有办法啊，是我们想不到的办法，神有办法。那我们赞美神，因为他应该被称赞，我们都赞美神，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你看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，神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。因此地虽然震动，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，我们也不害怕。第三节要你帮手，虽然海浪翻腾澎湃，虽然山咩恶因波涛涌摇动摇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我的中文虽然不得，不过经文写得很好。可能我们的生活都是面对同一个，我们的世界崩溃，我们面对很多地震的火山爆发，人际关系的压力的挑战，面对很多震惊的事，我们周围动摇的。那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，你要怎样进入神的避难所里面？在神的避难所有力量。这个讲到避难所讲得很好的，入到神的避难所不等于外面没有困难，周围有咁多话描述得咁清楚嘅，但系我哋喺神嘅避难所里边安全， 圣灵给我们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没有人可以骚扰你。当你在神的避难所的时候，神在这里安慰、施恩、怜悯。诗篇五十五篇十六节又说，至于我，我却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就必拯救我。无论在晚上、早晨或中午，我都哀诉哀哼，他必听我的声音。弟兄姊妹，有没有向神哀诉哀哼，将你的内心的声音讲给神听？我觉得这个经文讲得超好。晚上、早晨、中午都是可以向神倾心吐意的，即是说无论什么时候的，朝头早、中午、黄昏、晚上、晨曦、半夜三更，你都可以向神祷告，随时随地，又不受空间限制，不受时间限制，你几时都可以入去神的避难所里边的，非常好。至于我，我却要求告神，哀诉哀恨，是痛苦的声音，是不是？即有这些这样的感受，但你随时都可以跟神讲的，随时都可以跟神赞美的。有没有唱过那个儿歌的？我们主日学会唱，可能你识唱，如果你不识唱，你跟我唱。我在这里赞美，我在那里赞美，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赞美。事实、哦，我们信耶稣最好就不是回到教会先祈祷，你可以在屋企里面祷告，你可以在公司里面祷告，你可以在巴士上去祷告，你可以在学校祷告的，你可以在路边去祷告的。这个就是不受限制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我们随时随地去向神祷告。向神祷告讲些什么呢？诗篇五十五篇第二十二节一个好好的提醒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扶持你，他永远不会让义人动摇。哇，这个短的可以背熟的，得不得？将你的重担卸给神的，神会扶持你的，因为你是信主，你是义人，所以神不会被你动摇的。周围是动摇，周围是不灵不灵的，就是世界崩溃的，你在神的避难所里面将重担卸给神，神就给你平安，神就给你经历到祂的同在。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，将我们一切的担心、恐惧、一切的压力讲给神听，卸给神，即不是讲给他听那么简单，是卸给他，交托给他，给他负责，有神帮你处理，神会扶持你，神会给力量你的。当你进入神这个避难所的时候，会经历圣灵所给人的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是不是？所以五十六篇第三节说，至高者啊，我惧怕的时候就要倚靠你，靠着神我要赞美他的话，倚靠我，倚靠神就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好真实、哦，我惧怕的时候依靠神， 弟兄姊妹，你有冇学到？好多时候我哋相反，我哋冇事嘅时候好似倚靠神，当我哋有事发生嘅时候，神你借名，我惊，我真系恐惧，我喊啊，用自己办法。诗人就完全相反，我惧怕嘅时候，我倚靠你，系啱嘅。将你嘅恐惧、将你嘅忧虑、将你嘅痛苦交托俾神，赞美神，倚靠神。当你惧怕倚靠神，诗人讲就必不惧怕。人能打我怎么样呢？即是我倚靠神，人可以怎样对我呢？我倚靠在神里面呢，不用担心，不用什么事，我知道神是与我同在。我觉得非常之好，神的避难所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力量。我们赞美神是得到这个的帮助。我们赞美神，因为神是施恩慈慈爱的神。提诗篇103篇第一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忧，因为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性命，脱离死亡，以慈爱和怜悯作你的冠冕，他以福乐使你的心愿满足，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活力。我都需要好似鹰恢复青春的力量。我好喜欢这个诗篇讲得非常好，神是医治，神是赦免，神是救赎，神满有怜悯慈爱。但你看回第一节，我的心啊，第二节我的心啊，为什么会说我的心啊？好明显啊，佢冇呢个心情去赞美神啊，佢嘅感觉唔系一个赞美神嘅感觉啊，佢周围系困难、痛苦、压迫、挑战，边有心机啊？你有冇经历过？喺面对一啲嘅困难嘅时候，边有心机去谂神呢？即系都冇心机祈祷啊，赞美更加唔使注意啊，系咪？诗人完全相反，当佢冇呢个感觉，当佢冇呢个嘅兴致嘅时候，太唔起劲嘅时候，佢同自己讲：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在你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不可以忘记他的一切的恩惠。他是提醒自己，虽然我没有这个感受，虽然我没有这个现在这一刻里面我没有这个心，但我都要赞美神，我都要称颂神，我都要知道，因为神是医治过我，神是赦免过我的罪，神是救赎我，神是满有慈爱的神，所以我要赞美他，因为神是配得赞美，神是应该被赞美，赞美神是合宜的，是应该的。我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的。无论你是什么心情底下，你都要记住神是应该被称赞，因为祂为你做过这么多事，神真的为我们做很多事，是不是？朝早起身有生命气息，已经要赞美神嘛，不要讲其他。耶稣为我们写十字架上拯救我们，我们有永生，已经要赞美神，是不是？这个值得赞美。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。当你看诗篇，你会见到很多，我上个星期又整本诗篇看过了，即是觉得很奇妙的，很多的诗篇说 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是真实的，神的慈爱永远长存。所以我们赞美神是应该的。诗篇147篇第一节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歌颂我们的神，这是多么美善，赞美他，这是美好的，是合意的。耶和华重建耶路撒冷，招聚被赶散的以色列人，他医好伤心的人，裹好他们的伤处。神是应该被称赞，赞美神是合意的。好多诗篇是鼓励我们赞美神，我们多多赞美，用口赞美，用诗歌赞美，从心里面赞美，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。你越赞美神会越有平安，反而你不懂得赞美神，你会担住你的问题、困难、埋怨、投诉，会越有苦恼。赞美神是应该，当我们赞美神是表示我们认同神的作为，你知不知道？赞美是一种信服神的表现，信服神的安排的意思。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你生命，当你赞美神，你是向神说，神啊，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虽然我现在的世界是崩溃，虽然我现在面对很多压力，但我赞美你，因为你配得赞美，应该被赞美。我知道你有计划，我知道你有意思，我知道你有能力，我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我要赞美高举你。这个赞美的意思，新约圣经我们见到彼得拉坐监的时候，他做什么事？在监房赞美神，唱诗歌赞美神。保罗西拉拉坐监的时候做什么？赞美，唱诗赞美神。他拉坐监，铁链绑住，被人打到半死，又不知道明天可不可以出监，会不会被判死刑。特别彼得那次拉坐监，雅各已经斩了头，但他在赞美神，赞美神不是说、我坐在监赞美主你、我被人打到赞美，不是这样的意思，是因为感谢主，赞美神，你是掌管我的神，你是配得赞美。所以我经历这些事，我知道神你有计划，你有意思，你的计划是最好的。就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我都要赞美你的。所以赞美是一种信服主的。当我们看诗篇，我看第三方面，就是诗篇重视圣经的。诗篇是重视圣经，诗篇是愿耶稣，诗篇是重赞神的，诗篇是重视圣经。当我们是用诗篇在我们信徒生命的灵修生活的时候，是一个好好的指引。我们要思考耶稣，我们要是用赞美，还有我们要是重视神的话语。诗篇第一篇已经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，有福的人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好讥笑的人的座位，他喜爱的是耶和华的律法，他昼夜默诵的也是耶和华的律法。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总不枯干，他所作的一切尽都顺利。诗篇第一篇已经告诉我们，诗篇是重视神的话语。可能我们很多人都会识这个诗篇第一篇。第一篇是重要的，告诉我们怎样得福的。得福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语，默诵神的话语。属灵生命需要赞美，需要祷告， 都需要神的话语，是不是？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才知道神是怎样的神，可以赞美祂。我们认识神的话语，知道神的作为的，所以我们默诵神的话语是帮助我们成长。时时看神的话语，听神的话语就有灵食，我们属灵生命有营养，是可以成长。所以灵修是对我们属灵生命很重要，有益处。如果你不看圣经，你 不听圣经，你不赞美神，你会怎样？属灵生命枯干嘛，没力啊，面对困难没办法去克服嘛，是靠自己啊。但是当你听圣经，现在人家不喜欢看圣经嘛，他 在电话手 APP 就听啊，都好啊，又听多一点的圣经，一样神的话语入到你心里面，默想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，是有帮助的，比我们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什么意思？你事事有神滋润你的，你不会枯干的。但你不灵修，你不亲近神，你不看圣经，很容易枯干，没力做人，事情不顺利。但你亲近神，所做的一切尽都顺利，因为神与你同在嘛，神是指引你、带领你、教导你嘛，你按照神的意思行，所以非常之好。但我们知道喜爱神的话是有福，也都知道圣经是你脚前的灯。当我们讲到圣经，即是诗篇是重视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最明显的一个诗篇是119篇。可能很多时候一到119篇就死了，即是176节我不看，是不是？但是诗篇119篇是很重要的，是很重视神的话语。那我想讲一些有趣味事的，即是很有得意的事，关于119篇的。整本圣经的中间在哪里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？诗篇118第八节，诗篇118篇第八节是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英皇版的圣经。诗篇118第八节之前有594节，之后到启示录尾有594节，所以刚刚正中间就118篇第八节。你将594乘二就是1188，这么得意。诗篇118篇第八节，诗篇118篇第八节讲什么？看看，投靠耶和华胜过倚靠人，投靠耶和华胜过倚靠人。这个是圣经的正中间，中间那节经文叫我们靠神胜过靠人。但诗篇118篇呢，是称为弥赛亚诗篇。这个诗篇是告诉我们耶稣嘛。我们看看诗篇118篇22节，建筑工人所起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，这是耶和华作的，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这日欢喜快乐。耶和华求你施行拯救，耶和华求你使我亨通，奉耶和华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给你们祝福。如果大家熟悉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百姓就用树枝铺在地下，就唱和撒那，就是这个的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 就是用这个就是接耶稣来，就是欢呼知道耶稣是弥赛亚。圣经新约圣经好几个经文，好多好几个地方就说耶稣就是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，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。即是说以色列人拒绝了弥赛亚，拒绝了教主，放弃了这个的主要的石头。但是当你接受耶稣，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他成为你生命的主要的基石，他是我们的信仰的基础，他是教会的基础，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。原来诗篇118篇的圣经的中间就是讲到耶稣，这么奇妙。好，诗篇118篇圣经的基础是耶稣，他之前那篇是什么篇啊？ IQ 题118篇前一篇是什么？哇，醒目啊，117啊，对，好得意哦！圣经的中间118篇，前面那篇117呢，是圣经整个圣经最短的一章圣经。之后119篇是圣经整本书的，整本圣经是最长的一章圣经的。不如看最短那个，117篇最短得两节啊，是讲什么？万国啊，你们要称美，不是要赞美耶和华。万民啊，你要重赞他，他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极大，耶和华的信实永远长存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最短的诗篇就可以说是诗篇的浓缩版，叫我们赞美神的，重赞他。因为神施慈爱，神是伟大。最长的篇呢，119篇176节呢，有没有看过诗篇119篇主要是教导我们什么？圣经的重要的。我们看看第一节，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都是有福的，谨守他的法度，全心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。诗人喜欢神的话语，全心寻求神是有福的，喜爱神的话语的生命必定得到平安的。遵行耶和华的法律法，遵谨守他的法度，是要喜爱神的话语，要遵行神的话语的，非常好。诗篇119篇让我们认识圣经的重要的。我认识很多人，当他不看圣经的时候，他面对很多人生的问题，很多困难。当他开始认识圣经，了解圣经讲的说话，他的忧愁，他的困难消失，得到平安。他开始看圣经，朗诵圣经，听圣经，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，得到神的同在，神的话语是帮助的，越听越有信心，越听越有平安，焦虑渐渐消失，恐惧就消失，生命有福气。诗篇119篇是值得我们留意。你看第四节，你曾把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要我们殷勤遵守，但愿你的道路坚定，不是，但愿我的道路坚定，为要遵守你的律例，我重视你的一切诫命，就不至于羞愧。诗人讲得好好的，我们要殷勤遵守，我们不是单单看神的话语，左耳入右耳出， 我们要遵守。当你遵守，殷勤遵守，你的道路去坚定，不会羞愧。太多人只看就算了，看都不想看，怎得到福气呢？诗人就说认识神的话语，遵守神的话语。你看第九节，119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自己的行为呢？就是要遵守你的话。我一心寻求你，求你不要用我偏离你的诫命。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好宝贵。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？遵守神的话语。原来神的话语会告诉我们听我们犯罪，神的话语会监察我们的心，神的话语会在我们心里面反映出，给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脱离罪恶的。少年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？遵守神的话，不是单单听，是要行的，要做的。所以诗人说，我一心寻求你，不偏离的。觉得十一节好好，把你的话藏在心里面。怎样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呢？看啦，读啦，背熟啦，思考啦，昼夜思想啦，浸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听诗歌啦，听圣经的朗诵啦，是吧？让神的话语入到你心多一点，藏在这里。到你面对挑战，神的话语会浮现出来。面对试探，圣灵会提醒你神的话语。你有能力可以脱离这些试探，可以有智慧，可以面对一切。所以97节，诗篇119:97，我多么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地默想你的命令，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，因为你的命令常存在我里面。将神的话语藏在这里，又要爱慕神的话语，默想神的话语，爱慕神的话语。你爱不爱慕神的话语？可惜一般人不是，我们爱慕看电影啊，爱慕电视剧啊，爱慕听流行音乐啊，爱慕打机。有多少爱慕看神的话语，好像诗人这样的，我多么爱慕你的律例，终日不住地默想啊。哇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可以这样做，真是正的。你得到好多的智慧比你的仇敌，因为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。最后看诗篇119:105，我想你已经识这个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是神的话语是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给我们知道应该怎样走，有什么方向。我们在黑暗里面找不出路的，神的话语指引我们。我们无所适从，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，神的话语引导我们。所以我们重视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对我们有益的，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，指责我们，劝勉我们，激励我们，给我们有盼望安慰。神的话语正，所以诗篇119篇重视神的话语。今天我超时了，所以不好意思。诗篇是信徒灵修生活的指引，我们要从诗篇学怎样祷告赞美，怎样去亲近神，看神的话语。我们灵修生活是要有圣经，要有祷告，要有赞美。好像我没什么讲祷告但诗人在诗篇里面好多的祷告。在结束，我只想讲诗篇51篇 一个重要的祷告，是认罪祷告的，是大卫犯罪和拔士巴之后写的祷告。神啊，求你按着你的慈爱恩待我，照着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彻底洗净我的罪孽，洁净我的罪，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眼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是谦卑在神的面前学祷告，学认罪祷告。我们有犯罪，少年人怎样洁净自己的行为呢？神的话语引导我们，但是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悔改，求神宽恕赦免我们。神是会听祷告的，神会怜悯的，但是我们需要谦卑在神面前。有时我们犯罪我们都不知道的，有时我们需要圣灵告诉我们，听我们是有什么事需要认罪。所以诗篇119篇第一节，耶和华你监察了我，你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知道，你在远处就明白我的意念，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，我的一切行为你都熟悉。神知道我们一切的事，神知道我们隐然的罪，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139最尾23节说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思念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恒的路。弟兄姊妹，诗篇是我们信徒生活灵修生活一个好好的指引。认罪在神面前，靠神监察我们，学习赞美，学习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射给神，学习喜爱神的话语。诗篇是给我们这些好好的指引，是有认罪悔改，是有靠神监察我们来开始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宝贵的书是诗篇，让我们从诗篇是更加认识怎样去亲近你，怎样去爱你的话语，怎样去赞美你。在诗篇我们看到你的伟大，我们看到很多你的美德，很多你的创作，很多你的奇妙的作为。主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卑微，求主真的给我们是可以在你面前认罪悔改。我们因为我们没有赞美你就要认罪悔改，我们很多事埋怨投诉，我们都不懂得赞美，不懂得记得你的恩典。主要求你宽恕赦免，主要我们都不会看你的话语，我们都不会喜爱你的圣经。主要求你宽恕赦免，求主监察我们的心，给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谦卑屈膝敬拜，去亲近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们需要进入你的避难所里面，得到你的安慰，得到你的力量。求主施恩怜悯，我们多谢主，多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。